大陆专家建议央行多印20000亿发钱鼓励生育。清华毕业生去年70%就业做公务员，求稳心态强烈。分析师指出，美国市场即将迎来重要的一个礼拜。高盛而家预计美联储加息4次，缩表日程提前，为节约成本，恒大集团从深圳总部大楼搬出。中国人寿董事长罗马任期内用投保金投资人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10号，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发布观点，宣称应当采取央行放水的方式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他提出央行需要多印20000亿钞票，用10年的时间鼓励社会多生50000万孩子。这名大陆专家说，过去央行印钞刺激房地产，留下高房价，现在应当出台大力度措施，落猛药，才能够解决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相关消息引发业界关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评论说，这个讲法更好像是出拐招、出收招了。按照他提出的放水规模，一个细路平均能获得40000左右的补贴，满足不到太多的要求。家庭多了一个人，但是妻子要怀胎、抚养、全职脱产在屋企带细路，一年的损失亦会超过30000元。这个母亲如果生了2胎，还要继续抚养成长，老大又要返学的开销，关键的话，这样的做法仍不能够实现真正的刺激。还有现在的老百姓很难再继续相信政府了。以前说一个细路好，养老稳政府，但是现在又说养老不能够稳政府。现在的中国人都很精的，现在你说拿钱鼓励生育不一定上当。谢田认为，其实中共政府一直在这里超发钱币，原本就一直在这里超发了，现在亦很可能仍然在这里印钱。如果真的好像他说的多印钞票发钱，生孩子的家庭得到了一些钱，但是其他的家庭需要承担物价上涨的后果，而且大部分的钱款还都是基本上都会到贪官的手里面。实际上就是应该取消中共的计划生育委员会，这个是最好的办法，真正提高中国人的收入，百姓自然会安居乐业。在以前中共的计划生育用强制的手段，不给孩子降生，现在没有人愿意生育，计生委显然是没有太好的办法。现在印20000亿鼓励生育的讲法，就是中共推动3胎政策无效，御用文人给出了一个愚蠢的招数而已。根据最新的调查报告，在去年中国的高校毕业生有近50%以上入职体制内单位，在清华大学有近70%的毕业生加入公务员，这一报告引发行业关注。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毕业生涌向公务员的队伍可以讲是一种趋势，只不过这种趋势也在未来面临没办法维系的局面。根据清华大学发布的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在去年的毕业生中，清华大学就业毕业生总数为3669人，前往中共党政机关、专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中共国有机构的人数占比约为70%，比2020年占比增长5%。财新报道说，现在清华毕业生进入体制内的招聘时间比其他的公务员统一考试更加提前。另外整体上来讲，中国各大高校中毕业生就业方向亦都倾向于体制内工作。北京大学去年的调查问卷显示，已确定工作单位的毕业生中有超过49%的人数是去中共国营单位，其中包括9%的中小学和高校就职人员。谢田对希望之声说，这个趋势仍然慢慢会出现变化，因为一般的国家 最优秀的人才都加入高收入、高科技、创新的私人大型企业，获得大量的机会，而不是做公务员行业。清华学子前往各型机构的人数增加，这样就讲明了中国的企业和经济大环境非常不好，高科技和互联网公司都起到正正裁员降薪，而且中共对私企的打压所有的人都看到了，所以年轻人也起到趋利避害，而中共也起到采用收买公务员的政策，给他们享受福利，成为螺丝钉。但是现在北京政府的做法变得难以维系，这是因为中国财政正在出现危机，一些地区开始缩减公务员编制和工资，所以毕业生涌向公务员的潮流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很难维持了，而潮会慢慢减退，因为中共亦养不起那么多公务员。谢田认为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私企的经营状态不好，机会减少，公务员最辉煌的时代亦已经过去，对正在求职的年轻人来讲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分析师指出，美国市场即将迎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礼拜。根据野村证券的讲法，除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这个礼拜即将发布最新政策信号以外，美国市场还将公布通胀数据、消费者价格指数、零售销售和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同时美国企业财报季亦将在这个礼拜开始，这个意味着接下来的几日对投资市场来讲热点分呈。在1月12日，美联储将发布褐皮书，日本央行当局亦会发表政策讲话。荷兰合作银行指出，行业将会将美联储的新信号视为重中之重。彭博预计美国去年12月 CPI 指数可能会达到7%的高度，打破了2008年7月份创下的同比最高纪录 5.6%。 另外这个礼拜发布的10月美国零售销售数据和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调查都可能会比投资界对经济的担忧再度上升。无论如何，行业都认为新的通胀数据不会过于乐观，因此这个礼拜的美联储讲话预计将释放新的鹰派政策信号，到底会对美国经济政策造成什么的影响，分析师保持密切关注。这个礼拜美联储官员有几场演讲活动，在礼拜二和礼拜三举行的国会就职确认听证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副主席布雷纳德都将发布政策观点，供投资者对美联储的政策走向进行分析。另外接下来的一个礼拜里面，美国财报季将开始，在这个礼拜迟些时候一些重要的财务报告即将发布，亮点包括礼拜四的达美航空公司，以及礼拜五的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等企业的消息。跨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预测，美联储今年可能会加息4次，并将在7月份开始进行缩表程序。这家公司认为美联储的实际政策预期可能还会更加鹰派。高盛分析师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快速进展和美联储的公开信号显示政策变化将来得更快，因此行业将缩表的预期从10月份提前到7月份。在今年的中旬，通胀可能仍远高于目标，这个鼓励美联储推动进一步的政策，预计在3、6、9和10月美联储应当会采取4次加息。美联储官员在10月的会议纪要中表示，他们正准备加速行动，以防止美国经济在高通胀和接近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过热。官员他们还认为缩减8.8亿美元资产负债表的时机可能来得更早。美国上个月失业率降至4%以下，工资上涨，这个进一步证明美国劳动力市场进一步趋紧。在1月10日晚间，恒大集团官网发布声明， 宣布企业将从退租而家所在的公司大楼搬到深圳的自有建筑来办公。这一做法是为了节约成本。据大陆媒体每日经济新闻表示，在1月10日，恒大集团已经从原先的深圳总部大楼搬离。有记者实地探访恒大在深圳南山后海中心区的总部大楼，发现总部大楼的恒大招牌仍然可见，但是已经有施工设施正在准备移除标识。现场的工作人员表示，恒大中心所在的27楼已经搬迁一空。恒大的声明指出，在去年12月，恒大地产集团已经办理了退租手续，公司内的很多员工已经搬回到广州，还有一部分人转到深圳地区的恒大建筑来办公，以节约企业成本。目前恒大地产的注册地并没有改变，仍然是深圳。近日，中国人寿保险集团现任董事长、党委书记王斌被调查，其人在任期内利用人寿投保金对企业进行投资的举措引发行业关注。根据中共纪委1月8日的消息，王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监管调查。在2018年9月开始，王斌担任中国人寿保险董事长和党委书记。在这个之前，他曾在中共央行的黑龙江分行、央行办公厅秘书处、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等金融机构担任要职。2012年3月，转入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担任董事长和党委书记。大陆媒体指出，在王斌落马前，北京派遣的巡视组刚刚完成对中国人寿集团为期大约2个月的巡视。北京青年报旗下刊物称，王斌落马同2018年兼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云伟有关系。孟云伟的妻子高歌在2013年到2015年期间曾在太平保险集团董事会办公室任总经理，而当时王斌正在太平保险集团任职，相关消息尚未得到官方证实。此外，王斌还因为一批对万达信息的交易引发行业关注。在王斌2012至2018年任太平保险集团董事长期间，已经同万达信息有投资的关系。当时太平保险集团是万达信息的5名特定投资人之一。在2018年以后，王斌开始使用人寿的大量投保金继续投资，成为万达信息第一大股东，持股超18%，消息成为投资者关注重点。对此，万达信息辟谣，称投资案合格，但是这一风险预期仍然反映在股市上。10日，万达信息开盘大跌，跌幅一度达到约9.6%，而中国人寿截止收盘下跌1.7%。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